主，我们感谢你又在这周六的清晨将众弟兄姐妹召聚在这里。主啊，求你也祝福你的真理，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不出于你，我们所学的所看的都是枉然。
是，
主啊，求你在今天早晨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也首先安静我们的心，也保守所有的交通。主，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特别的祝福，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还要继续交通启示录，现在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三章。14节到22节，启示录的第三章。14节到22节。
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他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将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感谢主。那么我们最近一直在交通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我们说过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平民的意见或者群众的意见。那么现在在教会里面就有自己把自己的看法来代替了圣经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还要交通一点，就是关于圣灵的工作，这个在第五章的时候，其实第五章我们还要重点的讲，但是今天我们要交通一点，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现在人对于圣灵的工作我们不是很清楚，弄得不清楚。最近也有人在传扬一个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你信了耶稣，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圣灵呢？那就是一定要你受洗以后，圣灵才会到你的身上。要受洗，你如果没有受洗，圣灵不会到你身上。你信了耶稣还不行。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它的根据就是主耶稣受浸。你看主耶稣是不是受浸以后啊，圣天就开了，圣灵就降到他身上了哈。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啊，你信耶稣还不行，你必须先受洗，受洗以后圣灵才来了。那么像这一些的看法，这些的合不符合圣经的真理，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所以今天的第一部分呢，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先交通一点，我们基督徒新约圣经道，新约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好不好？那么现在呢，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 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好了，我们是什么时候得到圣灵啊？信，不是受洗哦。啊，这个一定要弄清楚，不是受洗我们得到圣灵，你什么时候一信，圣灵就住进来了，就是一信。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看，什么时候得到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你什么时候你信他，你就得到永生。什么时候你信主耶稣，你一信就得到圣灵。啊，请你这里用的字是得到了，因信就得到了所应许的圣灵，得到。那么我们再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了，你看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向门徒吹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请你注意这个受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接受。我们如果翻译成英文，这个字希腊文呢，它的希腊文这个字是拿巴鲁，就是拿到了，手拿到了。所以这个接受这个字，如果翻译成用英文来讲，就是用 take 这个字，你接受了。那么英文的翻译里面也许就用的是这个 accept or the receive， 就是你接到接受了。所以我们信耶稣，你一信就接受了圣灵了啊，接受了圣灵。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圣经，那看主耶稣是怎么讲。我们也请读约翰福音，我们读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先读十六节到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住，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了，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现在圣灵还没有来，圣灵还没有来，请我们注意哈。我们说圣灵还没有来，就是圣灵还没有，主耶稣还没有向门徒吹一口气，门徒还没有接受圣灵啊，没有接受圣灵。那么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他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怎么同在，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常与你们同在。那个同在可以翻译成同住。所以这个圣灵来了，在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与你同住，就是住在你里面了。所以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意思就是说圣灵与你同住了，你接受了圣灵，圣灵就在你里面与你同住啊。他就把它弄清楚了，圣灵的一个工作是到我们人的里面与我们同住。所以这里就讲了，也十七节啊，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去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住，也要在你们里面。好了，请我们注意啊，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圣灵来了不是在我们的外面，是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与我们同住。好了，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16章。约翰福音16章，我们从第7节读到14节，第7节读到14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好，这里就是主耶稣告诉门徒，就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主耶稣去就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要埋葬，3天以后复活。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灵才会来了。所以主耶稣，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24章，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就向圣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好不好。那就是主耶稣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我去了就差他来。他来了以后，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那就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14章，他是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是圣灵和我们同住，在不信主耶稣的人的身上，圣灵也做工。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不在，圣灵只住在基督徒的里面，对不信的人他怎么做工呢？他里面信耶稣啊，圣灵做不做工啊？圣灵要做工。圣灵怎么做工呢？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在什么地方做工呢？啊，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罗马书2章。罗马书2章14节读到16节，14节读到16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基督耶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你看这里十四节讲，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这是没有信耶稣的，好不好？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以色列人、犹太人才有摩西的律法，外邦人没有摩西的律法，他们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么对于这些人怎么讲呢？他说，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还有一个本性哦。本性是指着什么？虽然他没有摩西的律法，他的本性还有一个律法。那么这个本性指着什么讲？就是下面说，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的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这四个字的翻译是错误的，原文是良心。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一个外邦人，他圣灵也可以在他身上做工作，在什么地方做工作？良心里面做工作，他有良心，圣灵会对他的良心说话啊。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六章那里说，叫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他有一个良心。那么我们知道，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对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我们曾经说过，这一口气就是亚当的灵，人就有灵了。那么神对亚当吹了一口气，就成为亚当的灵，人的灵了。人的灵里面就有一个功用，就有良心的功用。每一个人都有良心，所以这里就讲了，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所以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今天没有信耶稣，他死了，将来审判的时候，神是凭着什么来审判他？凭着良心。你做事情，你昧不昧你的良心？是不是昧着良心？还是听你的良心？因为神是在你的良心里面借着圣灵来做工，所以圣灵对不信主的人也有工作，就是在他的良心里面工作。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读一点旧约，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
好，请你注意第二节 第三节这里翻译又有一个错误。原来希伯来文是这样，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原文不是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是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好不好？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不和他 struggle。 神的灵，那就是圣灵，不永远和他相争。那也是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挪亚方舟以前，神的灵当时在人的里面就做工了。做什么工作呢？与人相争，神的灵和人相争了。这就是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在挪亚方舟以前，地上所有的人 神的灵都在他里面和他相争。那么人在什么地方与他相争呢？那就是良心。因为神是灵，神的灵也是灵，灵只能和人的灵发生关系，所以人的灵里面就有良心的功用，神的灵就在人的良心里面与人相争。当人一犯罪以后，神就说了，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不跟你相争了。你要犯罪你就去犯，因为我和你相争了，你不听我的话啊。因此挪亚的洪水就来了，当时在地上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挪亚一家八个人得救了，进了方舟。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灵的工作在外邦人中间可以有工作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二章，这里也告诉我们神的灵也是在工作。那么在摩西律法以后，神的灵在人的身上，那是洪水以后也工作。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读了就读第六节，读了就读第六节。
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
好了，这里我们看见扫罗升高他做以色列的王。在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就是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怎么样感动。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感动，也就是说神的灵在旧约的时候，在摩西的律法的时代，这是摩西律法的时代，神的灵仍然能感动一个人。感动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我们把它翻成英文就是 push 的意思啊， push 推动他啊，神的灵在人里头工作推动他。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的六章，那里是说相争，神的灵在人灵里面相争，这里是说神的灵在人的身上可以推动他啊，这里就用了一个。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先读第一节，读完了以后我们就读从第八节读到十三节，八节到十三节，先读第一节，十六章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先读第一节，读完了以后我们就从第八节读到十三节。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酒，盛满了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好了，你看扫罗神告记着撒母耳告他的时候，也是说神的灵要感动他，对不对？现在又立了大卫，也是用了这个字，同一个字，神的灵感动他，就是 push。 所以在大卫的身上，神的灵也做一个工作，不是住在他的身上，你要知道哈，就是圣灵会在他身上做一个 push 他的工作，推动他的工作啊，这是在旧约神做这个工作。但是旧约神的灵在一个人身上来工作，来推动你，你可以不听神的话。如果你不听神的话，圣灵就不再来推动你了。那我们就读这一章的十四节，这一章的十四节，十六章的十四节。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好，你看扫罗本来神的灵是在感动他，推动他在他身上做这个工作，因为他不听神的话，神的灵怎么样呢？就离开扫罗了，对不对？然后神的灵就去感动大卫了，对吧？那么神的灵离开扫罗了，那我们就看见在旧约神的灵在一个人身上的工作可以在你身上推动你，你不听神的话，这个灵怎么样就可以离开了，就可以离开。这是旧约啊。我们再读一组诗篇，我们看大卫怎么讲。我们来读诗篇的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读到十一节，诗篇五十一篇十节到十一节。啊，五十一篇。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这是大卫犯罪以后，他向神悔改的祷告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他的心不清洁了。下面有一句话，是我重新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正直的灵就是良心，有一个好的良心。因为大卫犯罪，把别人的妻子夺过来，把别人的丈夫想办法把他杀死了，神就离神的灵要离开他了。所以十一节马上他就说，求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什么圣灵。所以在旧约，神的灵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中文把它翻成做感动的工作，能够推动他，也可以离开他。在旧约，圣灵不会永远住在一个人的里面。那么在我们新约不同了，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就是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怎么样同住，永远啊，这就是我们新约了，不，圣灵不会离开我们。那么你说我不听圣灵的话，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听圣灵的话，我犯罪了，那圣灵离不离开我呢？有的传道人就讲啊，圣灵就离开你了，你悔改了，圣灵就回来了。这一个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是说，如果你不听圣灵的话，圣灵就怎么样呢？那就为我担忧， 那就请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名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好了，当我们基督徒，圣灵是住在我里面，是永远不会离开了。当我不听圣灵的话的时候，圣灵就在我的里面怎么样？担忧了。圣灵一担忧了，圣灵还要为我祷告。所以请你读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好，圣灵担忧了，圣灵就为我们祷告了，圣灵不会离开我们，永远住在我里面，圣灵就会为我祷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祷告，向神来祈求。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住在我里面的工作是不会离开了。圣灵什么时候进到我里面来？你一信，圣灵就进来了。啊，这是主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是向门徒吹一口气吗？那时候你们受圣灵，圣灵就住进来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主耶稣都没有向我们吹气，但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们因信就接受了圣灵，圣灵就接纳，圣灵不会离开我们，圣灵不会离开我们，我们一拒绝圣灵，不听圣灵的，圣灵就会担忧，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说过，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和我的肉体是相争的，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对不对？我们还有个肉体，圣灵和我的肉体相争，我如果顺服圣灵，我就不会放纵我的肉体了，我不顺服圣灵，我就放纵我的肉体了。上一次我们也说过，圣灵和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是一个律，我们上次说过，所以叫做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永远在我的里面，这个律能够改变我，使我可以不犯罪，使我能够成为一个圣洁，使我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那就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因此我们一定看见刚刚我们说的这一些都是圣灵直接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今天在新约里面，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是住在我里面，好吧？这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要住在我里面。圣灵除了在我们身上有这一方面住在我里面的工作，永远不会离开的工作以外，圣灵还有一方面的工作，啊，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读到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六节到十一节。
我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们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好，请我们看呢，主耶稣要离开门徒，要升天了，他已经复活了啊！你看这里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将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一直给门徒显现，门徒就看见他，你不是钉了十字架吗？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你埋在坟墓里3天了吗？啊，现在你复活了，不但复活了，而且40天之久每一天都向门徒显现，给他们讲神国的事情，来证明啊，圣经神的旨意，神说的话一定要成就。那么最后主耶稣40天完了，他要升天了，和门徒分开了。在这个时候他就对门徒说几句话了，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第8节，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请我们注意，这里不是说圣灵住在你里面，是说什么？圣灵降在你身上。因此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身上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的工作是你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你里面，永远在你里面，不会走了。住在你里面，圣灵就会指教你了，就要和你的肉体怎么样相争了啊！这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工作。另外圣灵还有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降在你的身上。降在你的身上是做什么呢？下面就有一句话了，他说第8节，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所以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就是降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让这个基督徒去得着能力，为主耶稣怎么样做见证。好，这就是圣灵两方面的工作，一定要弄清楚啊。一个是住在你里面，你一信就住在你里面，永远不会走了，要和你的肉体相争，天天相争。约翰福音14章26节，上次我们读过，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好了，这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的工作。另外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就是降在我的身上，使我得到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你们记得彼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是不是有3次不认主啊？他软不软弱啊？很软弱，好不好？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的第4章，他就不软弱了，他能够站在大祭司的面前、兵丁的面前、文士的面前，就为主耶稣做见证。而且他还说，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该的，你看到没有？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啊？就是圣灵是降在他的身上啊。因此我们来读读使徒行传的第2章，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读到第4节，第1节读到第4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请你注意第二章这里讲的是圣灵降在分开落在他们的身上，看到没有啊？啊，这是叫做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不是圣灵住在他里面，你要注意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就是圣灵，主耶稣说的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好，这个请我们注意，这个就叫做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得着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在这里彼得，你看我们在读这里的十四节，我来读好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些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的听我的话，好不好？彼得不软弱了，好不好？他就站起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了。好，然后我们再来读第四章，十三节读到二十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读到二十二节。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医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反正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好了，你看到他们胆量大不大？啊，原来害怕，现在不怕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我为主耶稣做见证。啊，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那我们来看这些使徒们，他们是在怎么接受的？这两方面，他们先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他们都受圣灵了吧？受了圣灵以后，他们就开始聚会了，还没有到第二章，还没有到五旬节，他们就开始聚会了。啊，约翰福音二十章刚我们读过了，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么现在我们来再读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我们来读十二节到十五节，十二节到十五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好，我们就说，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一口气，门徒就受了圣灵了，圣灵就住在门徒里面了。 然后这些门徒就开始聚会了。有多少人聚会呢？120个人，包括11个使徒，因为有卖主耶稣的犹大没有，已经死了，他们就在一起聚会，连主耶稣的母亲也在一起聚会，120个人聚会。他们受了圣灵，他们就开始聚会。那么你说教会已经有没有了？有了，已经开始聚会了嘛，圣灵已经住在他们中间了嘛。那么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又降在他们身上，是做什么？是为要他们得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对不对？所以先有聚会，先收圣灵，先教会就建立了，他们120个人就一同聚会了。聚会以后，他们就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给他们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这里就看见圣灵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就是住在他们的里面，第二个是圣灵要让他们为主耶稣做见证，就给他们能力，这是两个不同的工作。那么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你必须有第一个工作，就是圣灵住在你里面。至于圣灵给不给你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那就是看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了，好不好？每一个人情况不同。你看，我们来读一书圣经，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七章，好，我们来，我们从51节开始读，要读到60节，51节读到60节。
你们这硬着颈项、信约而未受割礼的人，至少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你们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满了圣灵，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你看这个第七章有一个斯蒂凡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在犹太人的面前，犹太人就非常恼怒他，他就责备那些犹太人，他说：你们这硬着颈项、心悦而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就是圣灵要在你们身上做工，你们不听圣灵的，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他就骂这个犹太人了，责备犹太人了。这一责备犹太人，犹太人就，他有什么力量来责备犹太人啊？这里就是说神的灵在他身上给他的力量。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刚刚我们弟兄读的是对的，就是55节，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原文不是被圣灵充满，原文是满了圣灵啊，他是满了圣灵。圣经里用了两个字，一个叫圣灵充满，一个叫满了圣灵。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好，我们再回过头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啊，这个叫做圣灵充满，这个原文这个字，就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被圣灵充满，就是外面的力量，圣灵从外面的力给他一个力量。另外还有一个字叫做满了圣灵，这个我们也翻译的不太好，我们来读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我来读好了。耶稣被圣灵充满，这个不是圣灵充满，我们翻译的有问题的。耶稣是满了圣灵，好不好？不是被圣灵充满，应该是满了圣灵。如果用英文来讲，就是 full of， full of。刚刚我们说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用的那个字，用英文来讲就是 filled with， filled with， 就是倒在你身上， filled with， 里面的充满和外面倒在身上是两个字。所以现在这个尸体反，圣经里用的这个字是 full of， 就是灵满了圣灵，好不好？好。主耶稣被圣灵充满，原文是满了圣灵。圣灵在里面的工作是满了圣灵，圣灵在外面的工作就是 filled with， 就是倒在你的身上，好吧？这是两个不同的啊。因此我们从圣经里如果要准确一点，一定要回到原文去把它的意思弄清楚。所以斯蒂凡这个人当时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里面就很有力量，很有力量，而且神也给他外面给他力量，让他看见天开了，看见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对不对？好了，圣灵也给他天开了，也给他看见这个力量，里面也是满了圣灵，他是两个方面都有，里面外面都有，所以他有力量，他不怕人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这起码你就有一个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给你力量，你就可以 full of， 充满了圣灵，满了圣灵，好不好？然后你要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又可以降在你的身上给你能力，好不好？两方面都有啊，两方面都有。我曾经在这里说了一个见证，我就说有一个弟兄为着主的缘故，要判处死刑，在法官的面前宣判他死刑的时候，本来一宣判死刑人都害怕了，对不对？我马上要枪毙了都害怕了，他没有害怕，他里面蛮有能力，不但是这样，他还想笑。为什么要想笑呢？在法庭上要大笑，判你死刑你还笑吗？但是他没有笑出来。后来他告诉他的妻子，因为他妻子还有一个机会，最后在监狱里看他一面，在他判执行死刑以前，他就告诉他的妻子，他说那一天在法庭上，他说不但我里面有神的能力，而且我看见一个天使站在我的旁边，穿着白衣。那么这一个就告诉你，是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在外面的工作，好不好？就让他能够看见一个天使在他的旁边。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两个方面，一个在我们身上是里面给我们力量，第二个圣灵也可以在外面，借助圣灵的工作，给我们外面也给我们力量。比方看见天使站在你的旁边了，给我们力量，这是两个不同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和《使徒行传》，和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不同，《约翰福音》二十章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一口气，就是圣灵住进来了。那一天圣灵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使徒行传》。就是他们有120个人聚会了，聚会以后，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 给他们能力，就是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但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好，我想这个就是圣灵的两方面的工作。另外我们就要看一看圣灵，有的人讲圣灵是因为要受洗圣灵就才来到人的身上。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来读一点圣经，我们也请读使徒行传请我们来读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十四节到十七节。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人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里用了一个字，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看见没有，用的降字好不好，不是用在柱子好不好，啊，是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受洗啊，没有受圣灵，就是圣灵没有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说圣灵降在他身上是给他能力为主耶稣怎么样做见证。所以受洗不是圣灵住进来的要求啊，受洗是为什么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受洗，不是为了要得到圣灵，因为得到圣灵就是我信的时候就有圣灵。那受洗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那就请你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读到第五节，三节到五节，罗马书第六章三节到五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尽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亦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
好的，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受洗。原文这个受洗啊，不是洗，应该是浸。baptize 这个字是浸的意思，就是一定把一个人浸在水里去，不是点水里。好，因为所以这里刚刚弟兄读的就是对的，不是受洗，应该是受浸归入他的死。所以你看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受浸不是为了受浸来得圣灵，不是的，我们一信就有了圣灵了。受浸是什么？是要来做一个见证，见证我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我到水里去，主耶稣死是埋葬在坟墓里，那么我受浸的死是埋葬在水里面，把我放在水里面，水就漫过了我了。好了，这就是我埋葬了，我从水里上来就和主耶稣一同复活了。所以受浸就是代表我与主耶稣同死 同葬同复活，就是做这么一个见证。啊，受浸绝对不是说你要受浸了才有圣灵到你的身上。主耶稣的受浸我们就不同了。啊，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受浸。好，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读到十七节。十三节读到十七节。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收他的浸，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收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好，请你注意这里一句话，耶稣受了浸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那是从外面落在他的身上，对不对？所以这个落在他身上的目的是什么？就证明这个就是神的儿子，好不好？施洗约翰跟那么多人受浸，没有一个人受浸以后有天上开给他开了，圣灵落在他的身上的灵，只有主耶稣。啊，所以施洗约翰就为主耶稣做了一个见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二节。读到三十四节。三十二节读到三十四节。
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好了，圣灵降在主耶稣的身上，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证明一件事情，证明这个人就是谁，神的儿子。啊，这就是，所以圣灵为什么要降在主耶稣身上？啊，降在主耶稣身上也就不离开了，所以约翰就说他住在他身上了，那么这个就证明这个是神的儿子，绝对不是说一个要根据主耶稣受浸那就圣灵就来了啊，你不受浸，你这个信，你信了耶稣你不受浸，那就没有圣灵，因为耶稣是受了浸才有圣灵在他身上，这是两回事情。耶稣受浸是为了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圣灵就必须降在他的身上，仿佛鸽子降在身上，而且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约翰就是证明了，我就证明这个就是神的儿子了。从那以后，约翰就把他的门徒，约翰的门徒就介绍到哪里去啊？到主耶稣那里去啊！他的门徒就一个一个跟到主耶稣了啊，约翰跟到主耶稣去了，好不好？安德烈也跟到主耶稣去了，一个跟到主耶稣去了。约翰就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我的工作就应该我结束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耶稣的受浸拿来给我们的受浸拿来对照啊，拿来等同了。不对的，好不好？好，所以呢，今天呢，我因为就说到圣灵的工作、受浸的问题，我们就和弟兄姊妹，我想交通到这里。另外，我们在读到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专门要说到圣灵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还要讲到圣灵的工作，比方说，圣灵是谁差来的？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是主耶稣求父，父就赐来的。同时我们也要读十五章，圣灵是谁带来的呢？是主耶稣才来的。十六章又说，主耶稣不但差圣灵来，而且圣灵还要荣耀主耶稣。啊，圣灵做了。 所以圣灵要荣耀主耶稣，圣灵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不为自己做见证，圣灵也不得荣耀，不为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不向圣灵祷告，也不向圣灵敬拜，圣灵没有宝座，好不好？以后我们都知道，父有宝座，主耶稣有宝座，圣灵没有宝座，圣灵是来做工的。那么到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我们就专门要说到圣灵的工作了，好不好？啊，今天我想我们就交通在这里，就为了要把老底嘉教会，在有许多是人的看法，人的看法，啊，他就来，把人的看法来宣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分辨？我们就是把圣经拿出来，好不好？回到圣经去。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在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我没有说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好，如果没有，我们就到这里吧。
就受了所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这印记就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所以说，我们也感谢你，啊，这都是神的恩典，这也是神的工作，并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
是的，
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也感谢你，真的圣灵在。很多时候也会加力量给我们，因为加给我们力量是要我们为主耶稣你做见证。主啊，真的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每天都和我们的肉体相争，主求你当圣灵与我们肉体相争的时候，赐给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圣灵的心，因为顺从圣灵的就是生命，顺从肉体的就是死。主，让我们在今天的地上能够愿意活一个容神依人的人，主也保守我们善去的步伐，求主也保守我们接下来几天在各处奉你名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